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一次我们要查考的是新约圣经里的路加福音。查考路加福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来认识一下路加福音的作者。
说到路加福音的作者，整本路加福音都没有直接提到究竟是谁写了这本书。不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倒是提到这卷福音书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
是啊，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路加福音的作者说，这卷书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呢，也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只要确定路加福音所提的提阿非罗大人和使徒行传所提的是同一个人，就可以从使徒行传找到一些有关这卷书作者的资料。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那里提到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们从这段经文就晓得，使徒行传的作者在写使徒行传以前，已经先写了一卷有关耶稣生平的书给同一位提阿非罗大人。
而且作者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他先前写给提阿非罗的那卷书是根据那些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耶稣事迹的人所写的书和所说的话，有系统的把他们整理出来。
而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就说，这卷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路加福音，就是一卷把耶稣的生平事迹按着次序写下来的书。这么一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
不错，那使徒行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呢？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11节开始，有三段作者是用我们这两个字来记述保罗第二次第三次的旅行布道和保罗到罗马去上诉的旅程。这说明了使徒行传的作者不但亲身参与了那些旅程，而且当时还是和保罗一起同工的。
还有我们根据保罗在那段时间里所写的书信提到，路加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亲身参与保罗布道旅程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里，路加就用我们的口吻把一路所见所闻都记了下来，写给提阿非罗。金华牧师啊，既然我们知道了路加是写使徒行传的人，也就知道他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了。
是的，在初世纪的一本路加福音单行本里，有一段话介绍路加，说路加是叙利亚省安提阿人，以行医作为职业，他是使徒的学生，后来和保罗一起传道，一直到保罗临终。
那段话里面也说到，路加没有妻子，没有儿女，专心侍奉主。他以84岁的高龄在希腊的博阿提亚安睡，一生被圣灵充满。从这段记录，我们知道了一些有关路加在世的年岁跟别人对他灵性的评语，知道他是一位跟随主被神重用的人。
这段话也提到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一个犹太人。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为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 向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问安的名单里就提到路加。
很可能因为路加是个外邦人，又因为提阿菲罗也是一个受希腊教育的外邦人，所以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很少引用旧约的经文跟一般犹太人语言的习惯，反而在遣词用字的方面用了很多希腊人的说法。
像耶稣受难的地点了，路加不是用他希伯来的名字各个他，而是用他希腊文的名字叫他独楼地。当他称呼耶稣的时候，也从来不用犹太人习惯的拉比，而是希腊人习惯用的先生。
另外，路加在记载耶稣家谱的时候，也不像马太福音那样追溯到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而是追溯到全人类的祖先亚当。他这么做可以让那些跟路加一样的外邦人更容易透过这卷书认识到耶稣跟所有人类的关系。
再说，因为路加自己是个外邦人，又是对外邦人写这本福音书，所以他在书里记载了很多和外邦人有关的事情，像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十个大麻风得到耶稣的医治以后，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主的事情，以及耶稣提到撒勒法的寡妇，又称赞那个罗马百夫长的信心等等，这些都是其他三本福音书里没有记载的。路加福音特别强调耶稣和外邦人的接触，这更让路加福音的读者感受到主耶稣对每一个人的爱和关心，他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救主。
其实金华牧师啊，前面我们提到路加不但是个外邦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医生。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四节，保罗就称呼他是亲爱的医生路加，不是吗？
对啊，一般说来，医生的习惯有几个特点。第一啊，就是医生熟悉医学和医学的一些名词。第二呢，就是医生总是对人特别有兴趣。第三，医生因为受的是一种科学的训练，所以医生看事情就特别的仔细精确。
可不是吗？我们从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都可以看到这些特点。在这两卷书里，路加都用了很多医学上的专用术语。弟兄姐妹在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不妨对这一点多加留意。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也会略略的提到这些字眼。
至于医生对人特别有兴趣这一点，我们也从路加福音详细记载耶稣的降生看得到。在四本福音书里，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祭司撒加利亚夫妇蒙福的故事，天使报讯给玛利亚的故事，还记载了耶稣童年的故事。而且路加也从医生仔细的眼光里看见了许多一般人不太注意或者是被人轻视和唾弃的人物，像税吏撒该和耶稣的相遇，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比喻，耶稣使拿因城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的事，还有耶稣接纳十字架上一个悔改的强盗，这些故事都会叫读者感受到耶稣深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关心每一种不同的人。
的确是的。再说到医生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医生做事特别的仔细，也特别的准确。就像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啊，他至少提到六个不同的时间，包括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跟特拉可尼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这就是路加的细心。
还有呢，敬佩啊，别看路加只是一个医生，在初代教会的传说里，路加也喜欢艺术，他是一个画家。在耶路撒冷有一幅童贞女玛利亚的画像，据说就是路加画的。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 不过陆家的确有一般艺术家喜欢收藏有价值物品的习惯，所以他所写的《使徒行传》里充满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陆家福音也不例外。
就是嘛，有人说啊，陆家不但有科学家的头脑，他也有艺术家的气质，所以陆家福音文词的优美啊，是新约圣经其他书卷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对啊，在陆家福音里就包括了其他福音书里所没有的四首诗歌，那就是第一章第46节到55节提到的一首玛利亚所唱的尊主颂，67节到79节撒加利亚的预言，一般人称它是我主颂，还有第二章14节天使所唱的荣耀颂，和29节到32节西面抱着婴孩耶稣祷告的时候所歌颂的西面颂。这些资料只有像陆家那样有艺术鉴赏眼光的人才有兴趣收藏，而且把它写出来，这也都是在其他福音书里所没有记载的。
金华牧师啊，陆家是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里面唯一的一个外邦人，而且他也是福音书作者里唯一一个没有亲自跟过耶稣、见过耶稣的人。可是他所写的陆家福音却在新约正典形成的时期，被权威的圣经学者确认它的真实性，跟它是圣灵启示的价值，并且跟其他福音书一起被放在圣经里，成为新约圣经正典的一部分呢。
这说明了陆家福音实在是很特别的。如果不是因为陆家福音内容的准确，它又有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独特又不同的品质，和他从不同的角度去描写耶稣在世上的事迹，像陆家这样一个没有亲自见过耶稣的外邦人所写的福音书，恐怕就很难成为新约正典的一部分了。如今陆家福音书被确定是属于新约书卷，并且和其他福音书互相参照，使得我们对耶稣的生平有更充实的理解。
你说的对。
介绍了陆家福音的作者陆家以后，我们就要来谈谈陆家福音写作的对象、写作的目的、陆家福音资料的来源和写作的方式了。
说到陆家福音写作的对象，我们已经说过，根据陆家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我们从这里就晓得陆家福音是陆家写给提阿非罗的。
提阿非罗是个由两个希腊字连起来的名字，意思就是神所爱的人，或者被神所爱的人。有人怀疑这是不是对某一个特定人群的称呼，不是真有其人。不过我们根据陆家在这里称提阿非罗是大人，我们就自然排除了对这个名字的怀疑，提阿非罗是真有其人的。
是啊，所谓大人，这不是指年长的人，而是指一个有声望、有地位，也许也是有财富的人。这个希腊名字在《使徒行传》里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是指一个罗马的巡抚，他是罗马政府里的官员。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人猜测陆家在陆家福音的一开头提到提阿非罗，很可能是因为他希望提阿非罗这个人能够赞助他，为他出钱来出版这本福音书。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一种惯例，就是作者常常把出版的书献给那个出版的人。
这个说法虽然有可能，不过陆家在陆家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已经清楚地告诉提阿非罗，他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由此可见，提阿非罗不但是一个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同时也是一个渴慕神、 愿意更多认识神的人。
是啊，这里说的所学之道，在原文里指的是提阿非罗从某些人学习他们用口传述的道理。也就是说，学道的提阿非罗已经听人说过有关于耶稣的事迹跟教导。现在路加把耶稣的事情仔细查证的结果整理出来，写成文字，让提阿非罗能够晓得他所信的是确确实实的。
这样看来，路加写路加福音的目的至少有两方面，一个是在历史的层面上，他要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留下经过查证真实的历史资料；第二是属灵的层面，路加希望提阿非罗对自己所信的有关耶稣的道理有十分的把握。
正因为路加想要为主耶稣留下有历史价值的文字，所以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生平比其他三本福音书更完整。路加福音对于当时的地理、习俗、时间、年代、制度等等也都有更多更广的说明。同时，因为路加想要叫读者在读了路加福音以后对救恩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他根据自己所查证的事实，在路加福音里强调耶稣曾经真真实实的活在人间，耶稣以神儿子的身份经历过人类一切的遭遇，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拯救世人。
那么既然路加没有亲自见过耶稣，也没有跟过耶稣，那他写作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呢？让我们再念一次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路加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路加写作的材料有两类，一类是好些人提笔作的书，另一类呢就是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当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福音书在教会里流传了，其中很可能包括了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所以这些福音书就成为路加写作的材料。当然，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亲眼见过耶稣甚至跟过耶稣的人还活着，耶稣肉身的母亲跟兄弟以及一部分的使徒也都还在世界上。那么这些人就是路加写路加福音最好的材料来源了。
对，路加所用的亲眼看见，原文就是说目击见证，这个词也可以用在医学上，意思就是医学检验。这表示这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他们不只是看见过耶稣，而且亲自查验过，所以他们的资料都是很可靠的。
还有路加叫他们是传道的人，这个传字用在医学的术语上就是副手的意思。我们知道副手就是在主治医生工作的时候在旁边帮助他跟他学习的实习医生。怎么说传道的人，意思就是他们都是跟在大医生耶稣手底下的实习医生。既然他们是耶稣的副手，在他左右服侍他，那么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当然是最清楚的，他们所说有关耶稣的事情也就肯定是正确的了。
是的，下面路加就说这些传道的人把亲眼看见的又传给了我们。这后面的一个传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通常是指经过正式传授而得到的知识，这些知识不是道听途说随便七拼八凑的路边新闻。也就是说，路加要强调的是那些传道人所获得的知识都是从耶稣那里第一手教下来的知识，是最真实最可靠的。
然后第三节路加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说明了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方式。
不错，这个从起头不但有从最早最原始的意思，也有从上头的意思。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说到，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所用的就是同样一个字。换句话说，路加说他从起头都详细考察，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要从耶稣生平最原始的地方开始写。同时他不是单单凭着自己科学的头脑来研究考察，他更是寻求上面来的指引。
接着他说他是定义按着次序写，这个表示他所写的是把他详细考察过的资料尽量根据时间的顺序编排。所以说路加福音的内容应该是四本福音书里最按着耶稣生平的顺序编排的了。
是的，说到这里呢，就让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路加福音写作的对象是一位罗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提阿菲罗，还有他写作的目的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平从历史的角度按照次序一一的写下来。他有一个属灵方面的动机，就是要读者相信耶稣。
路加为了要留下有关耶稣基督福音真实的文字记录，所以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从两方面收集了当时最具权威的写作材料，一个是当时已经有的书籍，一个是传道人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见证和知识。而他写作的方式呢，就是从起头详细考察，并且按着次序写出来。最后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路加福音的主题，以及跟这个主题来的路加福音的大纲。
我们在认识新约那套有声书里说过，在四本福音书里，马太福音是以犹太人作为写作的对象，所以它的主题是说到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犹太人一直等候的君王。马可福音是以勤劳刻苦的罗马人作为对象，所以马可福音里的耶稣是一个风尘仆仆马不停蹄的仆人。而约翰福音是以全世界的人类作为对象，他要告诉每一个人耶稣基督就是神。而路加福音呢，既然提阿菲罗是一个希腊人，路加就用像提阿菲罗一样一生在追求人性完美的希腊人作为对象，特别注重耶稣人性的一面，叫人认识耶稣是完美的人。
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路加常常用人子来称呼主耶稣。在四本福音书里，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祷告跟耶稣所讲关于祷告的比喻，也比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要来得多。而且在路加福音里，他还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这些啊都符合了耶稣是人的身份。
敬佩啊，当我们说到耶稣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特别小心，要知道这个人字应该怎么解释。在保罗的书信里，哥林多前书第15章45节，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47节又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那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出于天的第二个人，也是末后的亚当。
对，所谓第二个人指的是从耶稣开始可以继续繁衍出更多的像他一样出于天的人。我们这些本来承袭了首先的亚当属于土的人，因为信耶稣都从他重生了，从他出来的都要像他。就像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而末后的亚当呢，意思就是从他繁衍出来的族类到他为止， 再没有新的族类产生了。
不错，路加既然和保罗特别亲密，路加对耶稣是一个人的看法，肯定和保罗的看法是很接近的。所以他在路加福音里要告诉我们，这第二个人又是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他成就了当初神造人的目的，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完美的人，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在他里面也可以和他一样成为完美的人。
金华牧师啊，这种思想对那些一生追求完美的希腊人，或者是跟希腊人一样渴慕成为完美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最好的消息，是一个福音啊。
的确是的。事实上，全本路加福音除了刚才我们所念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整个路加福音的引言之外，其余的内容就是根据这个主题来铺排的。他用了四个段落来记载这位完美的人耶稣。
首先第一章跟第二章是第一个段落，路加从最起头开始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从这个段落里，路加要他的读者们看见耶稣像一个人一样的来到这个地上，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真正的人。同时呢，路加也要读者知道耶稣的降生又跟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他是从神来的。他虽然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又生在卑微的马槽里，却有圣灵为他说预言，有天使为他报信，为他歌颂，又有神的老仆人西面为他做见证。
这的确是很不寻常。接下来从路加福音第三章到二十一章是路加福音的第二个段落，主要是说到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段落分成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三节，说到耶稣出来传道以前的准备工作。路加用历史的年代作为这一段的开始，强调耶稣不是一个捏造出来的宗教领袖，而是一位曾经活在历史中的人。他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有家谱，他也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受过魔鬼各样的试探。
然后第二段的第二个部分，从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九章的五十节，记录的是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事工。路加先记载了耶稣在拿撒勒的讲道，说到耶稣的工作是为了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第二段的第三个部分是从第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二十七节，说到耶稣在犹大和比利亚的工作。路加所写的很多都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材料，尤其是在这一段里面记载了很多的比喻。
第二段的第四个部分是从第十九章的二十八节到二十一章，就是记载了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传道。路加用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作为开始，接着记载了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讲道，叫人看见耶稣的尊贵、耶稣的智慧跟他的权柄、他的爱。
路加福音末了的两段是关于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其中22章和23章记载了耶稣的受难。路加描写了这位人子耶稣在肉身所受的痛苦和他从人性发出来的同情和体恤。
最后24章一整章记载了耶稣的复活。在这一段里，路加特别记载了复活的耶稣出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两个门徒的对话，他使这两个在低沉绝望里的门徒完全改变过来。
是的，路加福音用和耶稣有关的人物活生生的见证耶稣的确曾经以神特殊的方式来到世上，并且把历史的事实和教义的真理连接起来，为要叫每一个念路加福音的人都确实的知道悔改赦罪的道理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他是第二个人，也就是末后的亚当。当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和他一样成为完美的人。
那么弟兄姐妹，下一次我们就要一起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五节查起，相信神会借着我们查考他的话，使我们也更加的完美。
是的，那么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
再会。